什么地方有神，什么地方就是天堂，什么地方没有神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就像这1900年以色列人所经过的一样，那弟兄姊妹对他们来讲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的火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清楚为什么神对摩西，借着摩西给他们讲这段话。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约对我们来讲看得更清楚了，对我们来讲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，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，没有遵守神的旨意，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你看见被怎么样，被放在外面哀哭切齿，那么这个就是祸，这就是一个是福，一个是祸，也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。将来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你也是这样，你看就是有遵循神旨意的，有的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，不是奉你的名赶异能吗？我不是说主啊主啊吗？但是主说，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你天国，明白吗？唯独遵循我父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。什么叫遵循我父神的旨意？就这里所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，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谁能够进天国的，进天国乃是遵循父神旨意的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明白说，如果有一天在千禧年里面我们哀哭切齿的话，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光说主啊主啊，我们没有遵循他的旨意，我们的意没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所以主说你们断不能进天国。但是我们已经相信了，主耶稣说信子的永生，你看神的话不能废去。但是呢，对我虽然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并不代表我遵循神的旨意。如果我没有遵循神的旨意，那弟兄姊妹怎么办呢？结果你看见说，我们就像什么，我们就像这些百岁，这是预表，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被抛来抛去，他们在外面哀哭切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有的人问我们说，那么千禧年黑暗是什么地方？到底是不是更黑？是不是好像把我们关禁闭，把它放在一个房间里面，全部都是黑？是不是指的意思说的？不是，这里很简单的意思就是指说，不是在王同在的范围之内。当许多人与主一同作王，当许多人像保罗一样能得着冠冕的时候，你看你有人失去他的冠冕，你看你有人得不着他的奖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所立的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现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，神就用这一段的话给我们这些人明白，因为迦南对我们来讲是代表国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国度里面，我们主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进天国谁可以进天国？努力的人、暴力的人才能够进去，凡遵行父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叫做哀哭切齿呢？你看这一段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说明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摩西在这个摩亚平原里面所说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话。那么他所有该说的话都说完，然后他说他自己已经老了，所以在下面我想就很清楚，那么他就有了一些的交代。那么然后他写了一首歌，那么这首歌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段，我想我们不会仔细读，就是32章第6节第9节。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摸着神的心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从前所没有看见，那就是生命记32章第9节。耶和华的圣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你看你眼睛可以了，我们以色列人进到这里，我们可产业，我们觉得家这种是我们的产业，你真代表基督彻底救济，神是我们的产业本。但是现在呢，摩西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成熟的时候，他的心不一样的时候，他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他的雅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讲的产业，一面是我们的产业，另外一方面神是以我们来做产业。如果你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所有我们走过的42站， 辛辛苦苦，包括我们这次台中经过这么多次，你们奔波辛苦劳碌，一面来的都是我们的追求，是不是？都是我们的努力，都是我们的四十二代，都是我们的工作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现在从神的眼光的来看，神说耶和华的本分是他的百姓，神是以我们来做他的产。一直等到我们进迦南的神才能够满足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下面他怎么说？他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首多美丽。然后他说，他又像老鹰一样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那只老鹰，我们的是那只小鹰。那么老鹰怎么训练小鹰？小鹰怎么会长大的呢？所以你看见了，起头的时候，老鹰是把小鹰放在窝里面，它可以把所有的好处、所有的吃的都带回到窝里面。但这样老鹰不会长大的。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呢，老鹰呢就要扇动，就要用它的翅膀呢，就把这个窝呢就把它扇一扇，结果这个窝就毁掉了。一窝毁掉了以后呢，它原来就这样的话呢，叫小鹰就开始在那里学飞，学习飞。等到它要掉下来的时候，结果刚好掉在什么？掉在掉在这个老鹰的这个翅膀底下。是这样呢，你看见小鹰就慢慢开始长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四十二战对我们来讲，经过漂流，经过流泪，经过艰苦道路，有火舌，然后我们又干又渴，又觉得又历过许许多多的艰难，我们终于走到了最后的一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说我们终于得着我们的产业，我们说我们终于得着我们的赏赐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根据摩西的歌给我们看，原来我们是他的产业。他发现我们在旷野里漂流，他环绕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。所以不要以为他看不见我们的病痛，他看不见我们的软弱。今天这个大而可畏的世界，我们流了每一滴的眼泪，我们无论是叹息，无论是怎样，弟兄姊妹，他都环绕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。但是另一面，虽然他把我们保护的像窝一样，给我们吃，给我们穿，巴不得怕我们有任何的损失，有任何的短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永远不会长大。所以他就来搅动我们，赶紧搅动我们的环境。他的风一吹，万事互相效力，结果呢，叫我们得益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会说，如果母亲爱我们的话，为什么把我们的窝把它弄散了？为什么叫我们失去保护？弟兄姊妹，因为时候到了，我们不能够一直这样长不大。我们需要学像母亲啊，像老鹰一样能够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窝不见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就是我们学习飞的时候。那飞有的时候我们不会飞，要掉下来了，结果你看见吗？老鹰很快的就把我们接上去，慢慢的，他怎样飞，我们也怎样飞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是老鹰的生命，这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那个基督的生命。那个生命能够一下子在天上，一下子能够再升到天上，这样从天降下，结果仍旧在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生命是何等的生命，终于呢把我们带到了最高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回过头来看这四十二章，你怎么解释？那最美丽的解释就是摩西的歌三十三章这里给我们看见。他巴不得我们能够长大，所以我们有苦难，所以我们有眼泪，所以我们有病痛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叫我们从一站到另外一站，叫我们有一天母鹰怎样的飞翔，我们也怎样的飞翔。感谢主，那终于呢，你看见这个小鹰能像老鹰一样长大，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可以说就到了整个旅程的终点。那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，这个老仆人就是摩西，就被带到了尼波山。谁让他往东、往南、往北看整个的迦南地？不过谁说你不能去？摩西一定要死在那里，神亲自把他埋葬。 写圣经的人说，他100岁、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。他80岁的时候，他说人若是强壮，可以活到80岁。所以他80岁的时候已经到了尽头了。他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所有的日子都是借来的，每一天都是借来，因为他自己的日子已经用完了，到了80岁已经完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竟然他像荆棘一样，那个火焰能够在荆棘里面燃烧，一共燃烧了40年。虽然他没有进迦南，但是荆棘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眼睛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他没有得老年痴呆症，因为他清楚得很。我们这一次到了尼泊山的，去年到了尼泊山，我们想看看看不远，因为天气不清楚，所以我们根本看不远。想想看，所有老年人都有白内障，是不是？如果摩西有白内障，他也看不见，稀奇吧？120岁他没有白内障，他可以看得很远很远，就像你和我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到了最末了的时候，摩西可以说已经走完了他一生，对以色列来讲是40年，对摩西来讲是3个40年。第一个40年在埃及王宫，第二个40年在旷野，第三个还是在旷野。第一个40年他说我能，因为他在王宫里面；第二个40年他说我不能，因为他在旷野里面；第三个40年他说神能。第一个40年，大家看见他是个埃及人；第二个40年，你读诗篇90篇，他是个神人；到了最后的一个40年，圣经说他是神的仆人。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讲你是看我们的3个阶段，但是其实不要忘记，我们的3个阶段就是摩西的3个阶段。现在呢，摩西已经到了最后，他最高峰最高峰的时候。那弟兄姊妹，摩西的最高峰就是他被埋葬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。所以整个生命期的结束是结束在摩西怎样的躺下去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过到过约旦河呢？因为摩西没有过去。现在你看见说律法只能够把我们带到边界，不止如此，在老的一代里面还剩下一个，摩西是仅有的一个，可以说硕果仅存，摩西是最重要的一个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我们非要他留下来不可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摩西去了，现在约书亚就带着他们进了迦南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摩西一定要躺下来。我们跟随主学了许多的功课，什么时候是我们最高的时候？就什么时候不再是我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神把摩西埋了，神也把我这个人埋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这个人是不能进迦南，但是感谢主，在约书亚带领下不再是我，就是因为我躺下来了。结果你看见没有，以色列就进了迦南。以色列怎么进迦南呢？我们说过，以色列人和什么？和这个非利士人都是离开埃及，都是进迦南。他们有两个最大的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在非利士人身上，他们直接从这个埃及直接就从这个海边的路一直就进到了迦南。以色列人呢是经过了2道的水，先是经过红海，最后是经过约旦河。红海解决了世界。约旦河解决了我们这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你记得不记得？他们把12块石头埋下去了，然后再抬着12块石头到迦南地，那12块石头就代表他们。你看见吗？过约旦河就告诉我们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埋在这个约旦河水里面。那么结果呢？复活的那些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终于进到迦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与生命的最后的一段的故事。摩西就好像所有的以色列一样，不管我们多辉煌，不管我们多精彩，不管我们多伟大，
弟兄姊妹，
不管你跟随的主多远，最后让我们记得，最后怎么进到迦南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这个人，我总得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弟兄姊妹，死的是我，复活的是基督。今天留在迦南这边的是我，进到迦南的乃是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就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来说也好，或者指着进天国也好，我们这个人永远不能进天国。感谢主，今天蒙恩得救是因着恩典，进天国也是因着恩典。不要忘，所以保持善恶是摩西对他们，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进到迦南是因着你们的义。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得着我们的冠冕，你千万不要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义，不是。感谢主，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。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终于被埋在约旦河的这里。因着主的恩典，以色列人现在在圣灵约书亚的率领底下，他们终于过了约旦河。他们把他们十二块石头埋在水里面，然后取另外十二块石头，就跟着就进到迦南。他们最后呢，终于到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终于很清楚地看见这四十二章。最后呢，迦南乃是代表生命的成熟，乃是代表进到国度里，乃是代表生命的丰富。因为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这代表生命的精华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长到这个地步，什么时候我们生命就成熟了，这就是生命的成长来说。就是进国度来讲，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进迦南，我们就得着国度的安息，我们就有了那里的产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就得着那个冠冕，我们就和基督一同的上去。所以不管是进天国也好，不管是生命成长也好，你看见都是经过四十二章。谁能够进入的呢？道理的人就进入，努力的人就进入。你看以色列努力的经过四十二章，最后呢，他们终于进到迦南。那么感谢主，主终于把这些话很清楚的、很简单的给交通在我们面前。好，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终于走完了这一段路。我们谢谢你，在这段日子里面，我们一同追求的时候，你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里面。现在我们祷告，求你继续吹气在这些话语上面，在我们里面继续做工，对我们说更深的话，或者对我们在座的说话，也对听录音带或者看录音带的弟兄姊妹们说话。主啊，但愿借着这四十二章勉励我们向前。主啊，但愿每一个功课都是那样透彻的、清楚的说在我们的深处。但愿我们能够起来行走，不是以为说我们听见了就有了，叫我们真是起来做一个跟随你的人。主啊，但愿靠着你的恩典，无论如何的艰难，我们要靠着你的恩典往前。主啊，但愿吸引我们，叫我们快跑来跟随你。但愿我们真是能向着标杆直跑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好，我知道你很晚了，非常对不起。